我们弟兄姊妹还要继续读《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我们要从22节读到26节，22节读到26节。
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女苟合，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了人，有士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你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
这一段圣经也是说到两个方面，一个就说到以利的两个儿子的问题。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他两个儿子是恶人啊，圣经里讲是恶人。那么这个恶人，我们在上一次读12节的时候，就是第二章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12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他们虽然按照神的安排，他们是亚伦的后裔，他们应该是祭司，但是他们是不认识耶和华的祭司，所以他们是恶人。这个恶人他们做的事情就是12节到16节，就是神的祭物，以色列人献祭的祭物，神是有规定的，因为是以色列人献给神的祭物，献祭物，那就说明这个祭物是分别为圣了。凡是献给神的，都是分别为圣，所以就讲这些祭物是圣的。一个祭司怎么来对待分别为圣的祭物，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上一次我们就说了很多，比方那个祭物必须，如果不是作为火祭献给神，不是烧的献给神的，那么祭司要吃可以，你必须是在当天吃，必须吃水煮的，必须在圣处吃，必须要祭司中洁净的人吃，这都是有规定的啊，你不能拿回家去吃，必须吃水煮的，还不能烤来吃，所以他要吃烧烤，他就把肉插回家去烧烤了，这就不对了。而且要先把脂油献给神了，脂油和血都不能吃，然后才能够取肉，这都是摩西的律法规定很清楚的。那么上一次我们说到这里，就说到好像有些人他们要吃肉都很困难，你看嘛，要吃一点肉，要水煮，又不能烤，对不对？又不能在家里吃，好像一定要在那，这个要弄清楚，这个叫献祭的东西，不是他平常吃肉。那么现在我们要给，上次我们也提了一点，因为时间关系没有继续读，现在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申命记12章，申命记12章，请我们从第15节开始读，要读到28节，15节要读到28节。
然而在你各城里都可以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分，随心所欲宰牲吃肉，无论洁净的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就如吃羚羊与鹿一般， 只是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或是牛群羊群中投生的，或是你许愿献的甘心献的，或是手中的举祭，都不可在你城里吃，但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在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你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都可以吃，也要因你手所办的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欢乐。你要谨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丢弃利未人。耶和华你的神照他所应许扩张你境界的时候，你心里想要吃肉，说我要吃肉，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吃肉。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就可以照我所吩咐的，将耶和华赐给你的牛羊取些宰了，可以随心所欲在你城里吃。你吃那肉要像吃羚羊与鹿一般，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只是你要心意坚定，不可吃血，因为血是生命，不可将血与肉同吃，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不可吃血，这样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得福。只是你分别为圣的物和你还愿祭，要奉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去，你的燔祭连肉带血都要献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平安祭的血要倒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平安祭的肉你自己可以吃。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
好，这里说得很清楚了，你献给神的祭物，那一定要到神立名的地方去，要献给祭坛上，要祭司为你献啊，这个就不能随便吃了，那就是圣经上要水煮了吃，祭司也要水煮了吃，不能吃血，不能吃脂油，这都有规定。但是他说我自己想吃，那不是献给神的，你可以随心所欲的在你住的城里吃，不要到神选择立名的地方去，也就是说不要到有会幕有圣殿的地方去，你自己就在家里可以杀来吃了，但是那个血不能吃。随心所欲的，你说我不要吃水煮的，我要吃烧烤，可以啊，啊，因为这个不是祭物，不是献给神，就是没有分别为圣。所以凡是献给神分别为圣的，那就一定要照着摩西的律法在那里做，这是很清楚的。因此上次我们是说到以利的两个儿子，一个叫何弗尼，何弗尼就是拳头的意思，一个叫菲尼哈，菲尼哈就是蛇叫的意思，蛇的声音。那么这两个儿子啊，他们不尊重神的祭物，就是分别为圣的祭物，所以他们就把神分别为圣的祭物随心所欲的来处理，那么就是不尊重神，不尊重神，因此圣经里把他们两个叫做恶人啊，他们两个恶人。那么今天我们读的第二十二节，撒母耳记上二章的二十二节，他说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人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侍候的妇人苟合啊。那么我们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图，这个图是会幕的图，会幕要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圣所和至圣所，另外就是有外院， 就是圣所和至圣所外面有一个外院，外面有一个祭坛，叫做铜祭坛。铜祭坛和圣所之间就是有一个洗濯盆，因此祭司为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以色列人只能把他的牛羊牵到祭坛那里，牵到祭坛那里，然后就在祭坛那里，那个祭坛叫铜祭坛。我们知道铜这个意思是代表审判的意思，铜是代表审判，在圣经里告诉我们。你们记得摩西不是做了一条蛇叫什么铜蛇啊？铜蛇就是代表，那就是代表审判的意思。那么这个在这个祭坛那里献牛献羊，洗濯盆那里就是可以洗这个牛羊的内脏，都可以在那里洗。那么然后把这个祭物就烧在祭坛上，这个就叫火祭，这叫火祭。献给神的都是要火，经过火，什么为什么都要经过审判啊？献给神的都要经过火，火是代表审判，所以都要烧在祭坛上。不经过火的，那么祭司可以吃，但是必须在圣处吃，这就是有一个规定。那么我们知道这两个以利的这两个儿子，他们是恶人，意思他们不照着神借着摩西给他规定，要他们怎么样把神的祭物分别为圣，他们没有按照圣洁的原则来对待。而且他们又和会幕门前侍候的妇人苟合，在那个时候有些妇人是在那里侍奉的啊，不过是外面侍奉，不是在里面啊。那么苟合的意思就是淫乱了啊，他们和那些女人有淫乱。所以我们看这两个儿子，虽然他们是祭司，但是他们没有自己分别为圣。圣经里是告诉我们，祭司是应该自己分别为圣的。因此以利在这里就责备他们，责备他们。那么我们要看，如果他们两个是祭司，现在以利又是年甚老迈了，年纪很大了，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以利年纪老迈，他的眼睛也就昏花了，看不清楚了。那请你读第三章第二节，第三章第二节。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你看他已经年龄很大了啊，所以就昏花了，就看不明白了。但是以利他喝了多少岁呢？那个时候可能那个时候他是九十几岁了。请你读第四章，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十五节。那时以利九十八岁了，眼目发直，不能看见。好，所以我们看看以利那个时候已经是九十多岁，眼目昏花发直，很多东西都看不见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做祭司这么大的年龄，他应该是有年轻的祭司吧来代替做这些事情。那么他儿子就是祭司， 但是他儿子虽然是祭司，他儿子自己不分别为圣。圣经里告诉我们，祭司一定要自己分别为圣，而且祭司要担当神的一切祭物的分别为圣的责任，祭司有这个责任。但是两个儿子不是这样做，所以我们就看见当时在会幕里面，在也就是说神的殿吧，在里面，没有忠心侍奉神的祭司，没有，以利又老了，而且后面我们读第三章就会知道，以利是放纵他的孩子，虽然他责备他们，但是他也是有放纵，因为他儿子已经有这些行为了，不能分别为圣了，根本不能让他做祭司工作，你还让他在那里为以色列人献祭，献了祭尤其问人家要肉吃，对不对？又到仆人去，这是不行的，应该不许他做这个工作，做父亲的要很严格，但是他没有这样做。那现在我们再回过头读到读第二章23节，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他们的恶行上次我们也讲了，今天我们也提到了，他们到底应该做什么事情，就是祭司应该做什么事情。好，今天我们在讲义的第八页上第八页请我们看祭司要做什么事情。第八页我们讲祭司的职任，就是第三行，第三行先说在会幕里的工作，会幕那就是包括圣所、至圣所，但是祭司不能够进到至圣所，只有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去，平常不能进去，平常只能在圣所里面。圣所里面有三件物，有三件器具，一个就是金灯台，一个是金香坛，另外一个就是陈设饼的桌子，这三个是每一天祭司都要在那里经历这一切的。我们先看金灯台，请我们读出埃及记27章请我们从20节读到21节，20节读到21节。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把柜前的幔子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早上、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好，请我们注意，这是祭司每一天要做的事情。做什么事呢？那里有一个金灯台，这个金灯台要把橄榄油倒进去，因为要点灯。以色列人他们用的油主要就是橄榄油他们有很多橄榄树，他们用橄榄油，那么点灯的时候就要用橄榄油倒在那个灯盏上。这个金灯台有7个灯盏，所以每一天晚上他们就要把油倒满，一直要点。他经理这个灯，要请我们注意， 要使这个灯常常点着，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经理这灯是从晚上到早晨啊，请我们注意，按照犹太人的他们的立法，不是律法，是立法，日历的历，他们的立法，他们的时间的计算是从晚上到第二天的晚上，是从晚上。为什么他们是从晚上到晚上？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出埃及记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从第一节，开始读，我们先读到，第七节，第七节，好吗？
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邻居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栏上。
好，门楣上。
门楣上。
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这是以色列人的逾越节。逾越节那个羊羔选了以后，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就把羊羔宰了。所以你看，要留到什么黄昏，不是在早晨宰。这个我们中文的圣经的翻译，黄昏和夜晚和晚上都是在希伯来文是一个字，有的地方就翻译成黄昏，有的地方就翻译成晚上，等等我们还要讲。好，所以他们就是晚上吃逾越节的羊羔，这是开始了晚上。那请你再读十八节，这一章的十八节。
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
好了，你看这又是晚上到晚上，看到吗？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计算时间不跟我们现在不同，我们用的叫罗马历，罗马历，他们用的是犹太历，犹太历是从晚上到晚上，啊，这个一定要大家要清楚，这个我们在出埃及记读经记录里面我们专门把它说了，就是从晚上到晚上。因此今天我们看他们要经理这个灯，也是从晚上来经理它，啊，晚上，每天晚上他们要把油加起来。那我们再请读一首圣经，我们读利未记二十四章。利未记二十四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亚伦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金灯台上的灯。
好，那么你看，就是从晚上他都要一定要来敬礼他，到白天到早晨，啊，然后到我第二天的晚上又要开始了，啊，要敬礼，而且这个灯要常常点着，不能熄灭的。我们知道，圣所里面的灯是代表神的光，啊，代表光。那么，这个光一定要照耀，照亮每一个在圣所里面的人，啊，到圣所里面的人，一定有光在那里照亮。主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所以，当主耶稣来了，这个光就从主耶稣那里照出来。啊，我们是到主耶稣那里去遇见了神的光。那么，除了这个祭司要点灯，还有金香炉上面还要烧香。那他们什么时候来烧香？这个祭司的工作，就请我们读出埃及记第三十章。出埃及记三十章第七节，第七节要读到第八节，第七节读到第八节。
亚伦在坛上要烧清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
好，那我们再看，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早晨收拾灯，晚上要点灯加油，早晨还要收拾，因为前面讲的出埃及讲的要经理这灯，好不好？经理就是他的职责了，晚上加油点灯，早上起来还要收拾一下这个灯。所以在早晨收拾灯的时候就要烧这个香。第八节，黄昏点灯的时候，你看这里用黄昏，那个灯啊，我们刚刚讲是晚上点，对不对？这个字在原文是一个字啊，这个翻译的人啊，那里翻译成晚上，这里又来个黄昏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查原文了。如果你不查原文，讲两个基督就可能要争了，一个争这叫黄昏，那个争是晚上，实际上你把原文一弄清楚就是一个字，好不好？晚上他们要来点灯，白天是收拾灯，和点灯就不同了。点灯呢，你要把它点起来，不能熄灭，因为它有七盏灯了。白天要收拾一下，看有没有那个灯油不够啦，或者灯的芯不够啦，好，你都要去收拾它了。那么也要点这个香，这是第二件事情，祭司每天要做的，一个点灯，一个是要烧香。烧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圣经里告诉我们，烧香是代表圣徒的祷告，众圣徒的祈祷。啊，启示录告诉我们，意思这个香是往上升，达到神的面前去，是神能够听见我们的祷告，它属灵的意义。还有一个就是陈设饼，这个桌子上为什么叫陈设饼？就是要把饼摆在上面，好像把它展览出来的意思，在那里展览，在那里陈设。那这个我们要请大家读一处圣经，利未记的二十四章。第五节要读到第九节。利未记二十四章五节到九节。
你要取细面烤成十二个饼，每饼用面一法，十分之二， 要把饼摆列两行，每行六个，在耶和华面前精金的桌子上，又要把净乳香放在每行饼上作为纪念，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这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
这个就是陈设饼的桌子上要摆十二个饼，要用细面做的，上面要放好乳香。这个不是每天要摆，就是安息日摆，就是七天要摆一次。然后撤下来以后，这个饼就是给亚伦，就是给祭司，祭司可以吃这个饼。但是乳香呢，是要烧在做火祭要烧，饼他可以吃，乳香他不要吃，乳香是要烧做火祭献给神的。那么这个祭司，我们看在圣所里面，一个是金灯台，一个是金香坛烧香的，还有一个陈设饼的桌子，这是祭司的职责，每天都要做，每一周都要做。那么祭司除了在会幕里面做这些事，圣经里也讲在外院他们还要做事情，因为在外院里面还要向神献祭啊。啊，那请我们读出埃及记二十九章，我们从三十八节，要读到四十六节，三十八节读到四十六节。
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和这一只羊羔同献的，要用细面一把十分之一，与陶成的油一星四分之一调和，用用酒一星四分之一作为奠祭。那一只羊羔要在黄昏的时候献上，照着早晨的素祭和奠祭的礼办理，作为献给耶和华清香的火祭。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这个每天都要献祭哦，祭司早晨要献一只羊羔，黄昏那个字又是晚上啊，这里又把它翻译成黄昏，就是四十一节，那一只羊羔要在黄昏的时候献，就是晚上献一只啊，早晨献一只，在神的面前。另外还要献素祭，还要献奠祭，这里都说了。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要看神怎么讲。四十二节，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会幕门口就是说在那个铜祭坛上面献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你看到没有？神也要对祭司说话。不但这样，四十三节， 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就是在献祭这个地方，神要对祭司说话和以色列人说话。因此，44节，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好了，那么他是祭司，他一定要分别自己为圣，这是神规定他们每一天要做的事情，一个祭司要做。另外，他们在节气还要献节气的祭物，比方说逾越节要献逾越节的祭物，这是神给他们规定的。那么这个规定在哪里呢？就是在民数记28章，而民数记28章。民数记28章，你看第3节，我来读它好了。又要对他们说，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每日2只，作为长献的燔祭，就是我们刚刚读了，这是每一天。第9节，当安息日要献2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看，并用调油的细面一法1/10为素祭，又将铜线的奠祭献上，这是每安息日献的燔祭。那长献的燔祭和铜线的奠祭在外，就是到了安息日，那就要献安息日的祭物。那么安息日那天还有每一天要献2只羊羔啊，那就是在另外的，要加起来了，好不好？11节，每月所你们要将2只公牛犊、1只公绵羊、7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月所就是月初啊，他们又要献了，你看到没有？每一天献，安息日献，月初献。16节，正月14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又要献了。所以他们每一个节气也要献。我们就不仔细去读了。26节，7、7节，庄稼出熟，你们献新素祭给耶和华的日子，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只要将公牛犊2只、公绵羊1只、1岁的公羊羔7只，作为馨香的燔祭献于耶和华，还有铜线的素祭、奠祭，这又是一个规定。29章的第1节。7月初1日，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是你们当守吹角的日子。那么7月初1日叫吹角节，他们又要献。第7节，7月初4日，你们当有盛会，要刻苦己心，什么工都不可做。这里他们要献赎罪祭，第11节，又要献1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你看到12节，7月15日，他们又要献，好不好？39节，这些祭要在你们的节气献给耶和华，都在所许的愿并甘心所显的以外，作为你们的燔祭、素祭、奠祭和平安。好，感谢主，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祭司之职责，他每天应该做什么，每安息日做什么，每一个节气应该做什么，这是神要求他献的。另外，以色列人还要来献祭啊，对不对？以色列人有罪了，他要来献，他来还愿祭。他有甘心祭也要来献，所以祭司应该有许多的工作要做。那么祭司能不能够尽他的职责， 就是看他听不听神的话。那么从我们今天来读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我们看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啊，看到他们在神的命令里面，神借着摩西的律法规定献这些祭的时候，他们不是忠心的去做啊，他们不是忠心的去做。他们没有把自己分别为圣，他们不但自己犯罪，他们还引诱以色列人犯罪，而且他们去插肉的时候，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能插肉，要先烧脂油，对吧？他说不，他说祭司要想、啊、要想现在就要吃，意思就是说连脂油一起都要吃，这是不允许的啊，因为分别为圣的脂油应该是神的。那么我们从这里看，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他们在祭司的职分上他们没有尽职，而且他们自己就在犯罪。那么现在我们再读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25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25节，人若得罪人，有事实审判他。原文这个事实不是事实，是神，有神审判他。人得罪人了，神就要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就是你们犯罪得罪了耶和华了，谁能为你们祈求？因为人得罪人，那是神来审判；你们得罪神，那当然是神来审判你们。谁能为你祈求？以利他的父亲虽然是祭司，也不能为他祈求。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那么最后我们会知道，这两个儿子是同一天被杀了，同一天死了。那么神要杀他们，那意思就是说他们得罪了神，他们不愿意悔改。他们是祭司，不遵照神的命令去做。那么我们知道，在旧约，一个祭司，你犯了罪，那神是一定要审判的，按照摩西的律法审判。我们知道，在摩西的律法里面都讲了很多，比方有的人是要用石头打死，有吧？那么我们看，我们来读这个民数记可拉党的背叛，那我们看地都开口了，对不对？神是要审判的。因此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必须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尊敬神的人。所以后面会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是尊敬神的，神就会重看你；如果藐视神的，神就会轻视你。那么神的审判围绕神的律法，为了神的公义，为了神的圣洁，神是一定要审判人的啊！如果人违反了神的命令，那么旧约神是这样做，在新约神也是这样做啊。那么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5章。哥林多前书5章，我们请从1节读到5节，1节读到5节。
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 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
这个人是在哥林多教会的一个人，他犯罪了，他是一个基督徒。基督徒犯这样的罪，是外邦人中间都没有这种事情。保罗讲，你们为什么不把这样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呢？所以这样看来，教会把他赶出去就是教会的审判，这是淫乱的罪。那么今天有传道人还是同性恋还在那里传道，怎么办呢？啊，我们知道在罗马书第一章那里就规定了，同性恋就是罪，是罪。那么这种人还能侍奉神吗？所以保罗就说要把这样的人赶出去，但是哥林多人没有把他赶出去，看到没有，这就不对了。赶出去的意思就是和他不要有交通了，啊，不能有交通，除非他悔改。所以保罗说怎么办？那就要奉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那就是说要把他让他死了吧。那在旧约，那就是耶和华想杀他们，对不对？何弗尼、回尼、非尼哈这两个祭司犯了罪，神还不审判，那撒旦可能都有看法了，对不对？所以要把他交给撒旦啊，神要杀何弗尼和非尼哈，因为神必须洁净他的圣殿，洁净他的祭司。因此我们看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神是一定要为保守他的圣洁和公义。我们在星期六聚会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要说到教会就是神的国，教会就是神的国，或者说教会应该是天国的彰显。但是今天教会能不能够彰显天国，那就是一个问题了。好，你说。
那这个第五节里头有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
嗯，这个没有魂字就是灵，意思就是说身体不能给他保留了，要审判他了。
嗯，
他要承担自己的罪责，因为他身体犯罪了。但是他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他是个基督徒啊，他灵里面还住了圣灵嘛。所以他的灵就是只能让他的灵得救了，好不好？他是这个意思。但是身体今天身体犯罪了，身体就要受到神的审判。在主耶稣的日子他的灵得救，那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主耶稣来的时候还要审判他的，好不好？但是因为他灵里面住了圣灵，他是得救的人，所以他应该还是得救的。他有神的生命，他还是有神的生命。就等于父母生了两个孩子，有一个是不孝的孩子，有一个很孝顺的孩子。不管你孝顺也好不孝顺也好，你们都是父母的儿女，这个不能改的，好不好？都有父母的生命。那么对待这两个，对待孝顺的和对待不孝顺的，那结果都是不相同的，但是必然还是你的孩子，他是这个意思。好，因此我们今天在读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我们就看见了神是在旧约在祭司中间要施行审判，一定要施行审判。所以从22节到26节，前面到25节是说到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他们不能进祭司的职分。但是以利现在年纪又老迈了，眼睛又看不见了， 又昏花了，谁来接替他来侍奉神呢？感谢神，神就自己拣选了一个祭司，那就是撒母耳。神会有预备啊，神会有预备。所以第二十六节马上就讲，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那就是说他从小就在神的殿里面学习侍奉，从属灵来讲，他的属灵生命正在长大，正在长进，所以人和神都喜爱他。然后请我们再读二十七节，要读到三十六节，二十七节读到三十六节。
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翅膀和你父家的
膀
臂，
膀
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
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刚刚我们读的圣经是神可以对祭司说话，但是现在是没有对以利讲，是差遣另外一个神人来讲，那就说明以利出了问题了。那请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申命记》十七章。我们从第八节要读到十三节，立位记，对不起，申命记十七章第八节到十三节，立申命记。
你城中若起了增讼的事，或因流血，或因增进，或因殴打，是你拦断的案件，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去见祭司立位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语指示你。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指示你的判语，你必照着他们所指教你的一切话谨守遵行，要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他们所指示你的判语，你不可偏离左右。若有人善感不听从那设立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祭司，或不听从审判官，那人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众百姓都要听见害怕， 不再善感行事。
你看这个祭司的责任很重大，以色列人中有什么争论的事情都要去见祭司，祭司要把话告诉他。那么祭司的话从哪里来？耶和华会告诉他们，而且祭司要好好学习神的律法，按照律法来教导以色列人，这是祭司很重要的职责。但是如果像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他这个祭司怎么做的？他自己都在犯罪，不能分辨自己。所以因此我们知道这个祭司的这个制度，因为祭司不尽职，所以我们在说撒母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就是王的制度要来了啊，就是王撒母耳就是一个改变时代的一个神拣选的一个先知，那就是说他要把大卫王带进来，所以以后就是王的地位高过祭司的地位，高过祭司地位。而且我们也说过王还可以把祭司罢免了，好不好？不许你做祭司，对不对？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是读了啊，以后我们还会读，就是神自己说不要他们做祭司了。好，因此我们知道我们就要看这一个人，这个祭司他是不是他的行为和他说的话是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今天一样，今天一个传道人他是不是以神的话作为最高，圣经作为最高。前一段和最近美国都有弟兄打电话给我，都说现在在美国有人在那里传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啊有一个大的复兴要从美国开始到全世界到全球。好，那么这个弟兄就问我，他就说是他一个姊妹啊去参加一些特别的会议啊这样来，而且里头有非常稀奇的事情出现啊。我自己觉得根据圣经，我不敢相信这样的事情，我不敢相信这样的事情。因此我们一定要高举圣经，就是一切以圣经作为标准，而且我们一定要把圣经读好，要读准确，这样有些传言来的时候我们就会为着真理我们就站住。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当时以利他应该从神那里有话，但是现在神差遣了一个神人来对他说话，那就表示以利在神的面前不是一个尊重神尊敬神的人啊。这里就有一句话，二十九节，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这是神借着神人对以利说的审判的话。以利尊重自己的儿子，刚刚我们讲了他根本就不应该让他的儿子再在里面做祭司啊，再来继续犯罪，他没有这样做。那么这里有一个翻译的问题，就是27节，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如果弟兄姊妹你看到祖父，你就想的是两三代嘛，对不对啊？实际上那个时候不是三代啊，他们在那里有400年啊，所以这个不应该翻成祖父，你最多翻成祖，不要父子，你祖好不好？好一点。原文他是父亲，原文就是父亲，以色列人他们都讲祖先都叫做父亲啊，原文是父亲，你翻译的时候不要用这个父字，你说你祖就够了啊，所以要就造成我们在读经的一些误会，这是第一组。 二十八节呢，就说在以色列宗次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吗？意思就是拣选亚伦做祭司了，使他烧香，在我台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附加吗？好不好？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是祭司，以色列人献的火祭剩下的，就赐给你们祭司了。三十节，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这是神对于祭司说的，他们永远成为祭司，好不好？父家就是指出祭司这一些祭司的这些人了。好，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这节圣经很重要，最后你回去把它背下来，好不好？就是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这个被轻视还不只是被神轻视，要被所有的人都要轻视。所有的人都要轻视。三十一节。日子逼到，我要折断你的背膀和你父家的背膀，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那么现在我们要看这个折断背膀的意思。那么请我们读一出圣经，出埃及记15章。我们从15节，请读到18节，15节到18节。
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慌，摩亚的英雄被战惊抓住，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因你膀臂的大能，你们如石头竟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啊，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这里说到膀臂，16节，惊和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因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居然不动，等你的百姓过去，等你所述的百姓过去。所以这个膀臂是指的能力来讲，膀臂的大能是指的能力来讲。因此折断他的膀臂，意思说把他侍奉神的力量给他拿掉了，不要他侍奉神了，膀臂给他折断，就是能力给他拿去了。那么能力给他拿去了，一直要等到王的时代出现啊，因为我们说了，现在是原来祭司是很高，高过一切，以后就是王比祭司还要高，那就是大卫王，等到他们出现了。这里还有一句话，29节，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废弃呢？这句话的审判也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 我们要敬畏神，敬畏神，在一切的事情上要听神的话。嗯，所以主耶稣也说过，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十章。37节。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而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好，这里就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还不能爱儿女过于爱主啊，这个很重要，好不好？那个原则一定不能变啊，这是一个。然后我们再说，以色列人献给神的祭物，那是肥己。基督徒一定要在神的事物上，要把它分得清清楚楚，分得清清楚楚，就说这是神的，弟兄姊妹是奉献给神的，那意思就是说分别为圣的，是属于神的，我们不能乱用，不能乱用。这个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哥林多后书第八章。20-21节，哥林多后书第八章20-21节。
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是在人面前也是这样。
好，保罗在这里有一个见证，收的捐银太多，那意思说当时他们为着穷人，为着耶路撒冷有灾难的，他们就捐钱，但是这个钱多了怎么办呢？保罗说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就是神的物一定是归神的，那一定不能在神的事物上我们拿来非己，就是为自己用，这是非常得罪神的一件事情。因此神在这里审判以利的话里面就有这一个，虽然以利他不一定拿来肥己，我不知道他的儿子把这些肉拿回家吃的时候也分一点爸爸吃有没有，我不知道，好不好，圣经没有讲，但是这样做法他应该早就禁止他们，或者不许他这样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基督徒应该留心做光明的事情，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定要光明正大，不能有任何一点亏欠神荣耀的事情。好，说到这里，那么神对以利进行了审判，审判到最后圣经就是这样讲了，31节，日子逼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是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32节，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这后面一句话就是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原文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在讲义上第八页给大家写了，那不是说永远，是说在那些日子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 不是永远啊，是在那些日子。32节，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原文也不是完全是这个意思，原文是说，你必看见一个敌对者在我的居所和我居所的不幸。啊，他是知道这样来讲。那么这一个我们后来会看见的，啊，会有出现这样的事情。33节，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这个那未灭的这几个字是没有的啊，没有的，我们也在后面给大家讲义上也说了，没有的，就是说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心那个字原文是魂，魂里面忧伤，这是神使他，不是那些未灭的使他，是神使他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原文也不是这个意思，原文是说是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脆弱而死。啊，不完全是说到中年，就说脆弱而死。后面就是你的两个儿子，34节，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好，到这里就把神人所说的话做了一个对以利的一个审判的话就说到这里了。后面又有一句，就是35节，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这就显然是说到撒母耳，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这个受膏者是指的王，他要立王嘛，王就要受膏，受膏者的面前，那是指的大卫王。属灵的意义就是指着基督了，因为受膏这个意思原文就是基督的意思。36节，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给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这里要求到祭司的职分啊，所以我们一读撒母耳记上，我们就说现在是从祭司的位置，很高的祭司的位置转到王是最高了啊，王是最高，因为祭司已经不能尽自己的职分了啊，在神的面前，现在神是要立王了，当然这个王更是预表主耶稣来做王啊，就是我们知道主耶稣要来做王。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就交通到这里。好，好，请讲。
他这个35节啊，他说照我的心意而行，这个心意不是魂吧？
不是，那就是心意，
就是原来的心意。
心意
啊，还有哈，他这个你在讲说那个25节啊，他说人若得罪人有事实审判他，当时因为是没有事实嘛，那就是等于这个事实应该是神，
不是当时就有事实，撒母耳就是事实，
对，撒
母耳好
不好，
利以利也是事实，
有事实审判
这个应该原文不是事实，原文是有神审判他，这是翻译的人把它改成了事实， 这个是不对的，好不好？
可是前面不是讲的是祭司吗？我们刚刚在读那个生命记的时候，不是说有圣事，
对，
有什么事应该是祭司审判。
对，那我们知道神是规定祭司审判，但是从四世纪一开始啊，就是事实出来了，因为祭司不能够尽职了，好不好？祭司不尽职了，事实就出来了。
尽职了
啊，
一定是事实嘛。
事实他不尽职，他也是事实。
啊，所以他二十七节说有神人来见以利，
嗯，
这个神人是不是他到圣至圣手还是圣手时候？
不是不是，这个神人我们应该说是先知了，就是
又有另外一个先知，
哎，就是神人了。当然，在四世纪里头也有先知嘛，
因为他自己也先知啊。
他那个是以利不是先知，以利是祭司，祭司和士师，
哦，
啊，
这个，
本来神是应该给他说话。
啊，
但是现在他已经犯罪了，他不尊重神了，尊重自己的儿子过于尊重神，神就不用他。
哦，他原来到那个至圣所或者圣所，人家那个，
嗯，他要做祭司的事情，
会跟他直接讲话的。
对对对。
哦。
好，刚刚我们读了嘛，
对对对，
神要对祭司讲话嘛，
嗯，
对不对？
所以您刚刚讲说那个士师原文是神，那实际上是士师在审判，但是因为士师的审判是出自于神，所以说是。
对，对对对，就是事实如果是神立的，他就应该是听神的话。但是事实如果不听神的话，你想那个祭司啊，在当时的祭司，刚刚我们读《生命记》十七章的时候，以色列有赠送的事情要去找祭司的。现在祭司已经不是尽职了，比方说他们去找何弗尼、非尼哈，那就找错了，对不对？那么神就不用他了，你懂吧？啊，所以在四世的神的时代，我们在读四世纪的时候说过，神就兴起了四世了，让四世来审判，不是要祭司来审判，好不好？好。
另外那个在就是三十节说那个。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
嗯，
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
嗯，
神不是说话他都不会反悔
这个不是神这个没有反悔，神原来就立了祭司吧，这节圣经三十节说这句话就是神在立借着摩西立祭司这个制度的时候，是不是拣选亚伦和他的后裔都做祭司啊？这是神说的话了。但是如果人犯了罪又怎么办呢？祭司不愿意做祭司了，那你怎么办？好不好？神就不要他做了。啊，神是根据人，根据人你自己，人你自己不愿意。比方说，救恩是神愿意万人得救，对不对？不愿意一个人沉沦，这是神的恩典。但是有一人他说我不要。那你说怎么办？神的话没有错啊，是你自己不要嘛，好不好？是祭司自己不要，所以祭司我们知道这里有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虽然以色列人这个从摩西律法的祭司神把它停止掉了，但是我们有一位大祭司是谁啊？主耶稣嘛，好不好？这个祭司还没有完，好不好？那是忠心的祭司，是指的主耶稣来讲。那么这些以利这个祭司不行了，但是神现在又兴起了另外一个祭司，是谁啊？撒母耳啊，好不好？神的话也没有变嘛，好不好？好，好，那我们把时间交给郭弟兄。